典之路，云柱火柱，恩典之路历历在目，无尽恩典从不改变。欢迎收听无尽恩典。欢迎收听今天由蔡伯恩牧师主讲的无尽恩典，我们要一起来学习合一的力量。
使徒保罗说，我们是一个身体，在基督里成为一体，因着基督的工作和福音，我们是一体的。
基督的身体是强大的联合体，在基督里成为一体，并不意味着我们都是一样的人。事实上，我们被造有着不同的角色和责任。我是主持人芳华，在今天的无尽恩典节目里，蔡牧师将解释合一是如何容纳多样性的。这是一个鼓舞人心的教导。蔡牧师将从以弗所书的第四章对男人和女人的论述来说明神如何以独特的方式使用我们。现在请我们留心听蔡牧师的讯息，相同的呼召，不同的恩赐。
保罗说过，我们都是一体的，我们都是神的儿女。接着他又说了什么呢？他顺便又说了一句，你们是不同的，你们同为神的儿女，但却是不同的个体。你们是如何不同呢？以弗所书第四章第七节，保罗谈到了这一点。他说，我们个人蒙恩，都是照基督所量给个人的恩赐。这不是神赐给我们恩典的数量不同，不是说这个人恩典少，那个人恩典多，而是说不同人得了不同的恩赐，所以有不同种类的恩典。第八节保罗说，所以经上说，他升上高天的时候，掳掠的仇敌将各样的恩赐赏给人。基督升上高天是什么意思呢？后面说他先降到地上又是什么意思呢？那降下的就是远升诸天之上的，他要充满万有。这就是神的呼召，要我们充满万有。使徒保罗告诉我们，在属灵的征战中，神会赐给我们不同种类的恩赐。耶稣升到高天是发生在受死和复活之后，是发生在他击败地上的恶魔之后。基督升天之后，神赐下各样的恩赐给人。请你想一想这样的一个大图画，如果你是一个古代的国王或者是将军，当你得胜一场伟大的战役归来的时候，你可能会在车子上带着很多的俘虏，用绳索或是链子拴着他们，你还会带着其他的战利品归来。为了庆祝这伟大的胜利，你不仅会展示敌人的臣服，你还会分发礼物。这个礼物不会像感恩节游行中的糖果那么简单，是吧？随着城市或者是国家的欢呼，你将财富、黄金、宝贝分配给你的人民。而现在使徒保罗说，撒旦已经被击败了，邪恶的力量已经被压制下来，神正在完成这场伟大的战斗。战场上还有士兵，但神已经借着耶稣基督赢了伟大的胜利。基督升到高天，他正在向教会分发礼物，那就是不同种类的恩赐。 记得保罗是如何描述那些不同的恩赐吗？在第十一节，保罗说，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看到了吗？有不同的恩赐，因为要完成不同的任务，所以需要有不同恩赐的人群。使徒保罗说，听着，这是一个例子，神赐给人不同的恩赐，让不同的人做不同的事情。是的，这要让我们意识到，我们得着同样的呼召，要充满万有。但我们被呼召以不同的方式做到这一点，这意味着在基督教会中的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人生目的，不同的个性，不同的天赋，不同的才能，不同的处境，一切都是因着基督的旨意而赐给不同的人。有的时候我们认为全职的同工是个圣人，他们做教会的工作，然而我们在这里看到的是神透过他的子民做工，我们都有很多的事情要做，我们都是这个伟大呼召的一部分，没有人可以单独完成这个呼召，我们所有人都要完成神呼召去做的一部分事情，因为我们都蒙了相同的呼召，我们都有那个伟大的呼召，但我们因着不同的恩赐和人生目的而成为不同的人。我们认识到在呼召方面，我们有一样的使命，而你准备好了吗？我说你们有一样的呼召，但又是不同的个体。那你可能觉得我到底在说什么？你们是不同的个体，但却有相同的呼召。我们每一个人对于神的计划都是至关重要的。这正是使徒保罗的意思。他要说的是，是的，你们是不同种类的，不同种类的人。神赐下使徒、先知、牧师和教师，为什么呢？我们看十二节，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我们看到神赐下使徒、先知、牧师和教师，就说，哦，神让圣人们做工作了。可是我们有没有意识到，圣徒就是我们自己和周围所有的基督徒呢？保罗说，我们每一个人都得着了神的恩赐，这是神的旨意。我们个人蒙恩都是照基督所量给个人的恩赐。人们认为，当牧师跟你说话的时候啊，神的事工才有效。可是你们没有意识到，保罗说的是，当你进入世界为基督而活的时候，神的事工就在开展之中，这就是教会事工的一部分了。如果我们依靠教会的牧师去执行教会的事工，我们就立即被限制着手脚，就没有办法做任何事情。所以，使徒的意思是，我们每一个人在我们的家里，在企业中，在工作场所中，在教育机构里，在任何我们被呼召的地方，如果我们在做神呼召我们做的事情，那么神的事工就借着我们展开了。如果这些都是神的使工，那你知道这意味什么吗？没有次要的呼召，不分圣职人员或非圣职人员，神称呼每一个得着恩赐的人都叫做圣徒，这是何等的奇妙啊！我们不再认为圣徒是那些已经死去的古人、圣人，现在我们都是圣徒，我们都被呼召去成就神的旨意，不管我们在哪里，我们都要做神的工。所以我们要立定心志说，我要活出基督的心意，我要活出耶稣的形象，不管我在哪里，我都要活出圣洁。想想看，这可能意味着什么呢？你会有相当出色的表现。你们有些人可能已经意识到，现在我告诉你的就好像是陡峭的山坡急转弯，还有一个强力的药物，你准备改变了吗？基督身体中的每一个人都有神的恩赐，要实现神充满万有的计划，这是什么意思呢？我想每个人都知道啊，罗莎莉亚·巴特菲尔德写了一本书，叫做《不可能的归正：神奥秘的探索》。罗莎莉亚是一个同性恋者，他是一个一流大学的明星教授，美国雪城大学的技术专家， 研究怪异论和宗教权利，同时在哈佛同性恋研究会上发表主旨演讲。当研究宗教权利时，他试图弄明白为什么宣教的人被人厌恶，于是他就跟所在地区的一个小教会的牧师开始接触。他问牧师基督徒相信耶稣的原因，还有他们为什么会这样做。牧师就开始邀请他到家里跟家人一起吃饭。两年来，那牧师回答了他很多的问题，当然有的时候是回应他的攻击，但是并没有迫使他改变。他在书里写道，直到最后我最终确认这位牧师确实认为圣经是真实的，于是他也相信了基督。结果是什么呢？他现在不得不从以前他教授别人的东西中回转过来，他也从自己的专业中回转过来。他写道，现在我是基督身体的一员，作为基督身体的一部分，我也有一个呼召。我意识到，如果我不知道如何做女人，我就不能做神呼召我做的敬虔的女人。我热切地向神祷告，求他告诉我如何做一个敬虔的女人。我在教会中挑选了三位敬虔又成熟的女人向他们学习，他们就在我的身边，却是与我完全不同的女人。罗莎莉亚她做了什么呢？她没有去找牧师，她去找了那些与她不同但却有神的恩赐能够服侍她的人，为的是学习一些基本的东西，学习在耶稣基督的教会里做一个女人是什么意思呢？这不再是牧师的工作了，这是圣徒的工作。神把普通的人放在他的生命中服侍他。他写道，这三位敬虔的女人是与我不同的，但他们是至关重要的。就像我们自己一样，我们不一样但却有相同的呼召。我们是不同的人但至关重要。罗莎莉亚不知道她正在学习基督赐给所有人的恩赐。一段时间之后，罗莎莉亚的一名研究生企图自杀。那这个学生也是一个女同性恋者。他觉得罗莎莉亚拒绝了他的生活方式，背叛了自己，所以感到深深的忧郁。他在忧郁中住院了。在医院的单子上说，罗莎莉亚是可以探访他，为他做决定的人。在进入重症病房的时候，罗莎莉亚描述了他的反应。他开始面对这个因为背叛而厌恶他的学生。那么这位学生现在又需要他的决定，所以罗莎莉亚写着，我不知道为什么站在那里，但就在那一刻，我意识到这是神要我做的工作。现在我要向我的同性恋学生表明基督的爱，因为神拣选我站在那里，对我说，醒过来吧，为这个学生做点什么。这是神此刻对我的呼召。我把手放在他的手上，问他是否可以为他祷告。他说可以，我就为他祷告了，祈求神的怜悯、平安和救赎的信心。罗莎莉亚最后说，当我为他祷告的时候，他就睡着了。我想各位有些人可能知道这本书，并且知道这只是一个旅程的开始，因为罗莎莉亚现在必须像那三个女人一样，对那个女学生保持耐心和信实。不同恩赐的信徒为了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神呼召我们以爱建立基督的身体，成就神的计划。如果你认为这跟我们无关，那你必须看看使徒保罗在经文中所说的。以弗所书第四章十三节，保罗提醒我们，我们得着各样的恩赐是为了整个教会成熟起来。14到16节我们看到教会的成熟使人们彼此负责，在生活中活出教义，每个人都在做好自己的工作，基督的爱在扩展。第16节最后说，照着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叫基督的身体渐渐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我知道你可能会认为只有像罗莎莉亚那样的极端的情况才会需要你的见证，但我希望你相信神正在使用教会， 使用你的生命和见证，呼召你去接触别人。别的地方并不能发生这样的事情。神总是要求信靠他的人做好自己那部分的事情。基督的身体能做的事情，的确比我们自己单独做的事情更多。我告诉你一个澳大利亚的年轻人的故事。他因为听到我们教会的广播而得到造就，并且把自己重新委身给基督。他为那些被忽视的城市角落设计房屋，并且赢了世界建筑大赛的奖。哦，这是他的信仰见证。他向人展示，神就是那些被拒绝的人。他现在生活在一个特殊机构的家庭建筑中。你可能还记得，这位获得世界建筑大赛奖项的年轻人得到了很多的机会，包括10亿美元的合同。你记得吗？澳大利亚的一个大城市给了他对城市特定部分进行翻新的10亿美元的合同，但是他拒绝了。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这套建筑要被设计了的目的是为了要将周围的人们通通融入娱乐场所。整个城市建造以后，一些拥有赌场的人将会受益。年轻人说，我不能这样做，即使是10亿美元的合同也不能这样做。有些人只是在几个星期前才知道这件事情。我到了澳大利亚，在那里培训牧师，年轻人给我写了一封信，我读出其中一段，希望能够帮助你明白神呼召你做的事情。这位年轻人说，蔡牧师，我和我的妻子感受到神激励我们在生命中活出他的恩典，特别是在我们的职业中。我们赢得了世界建筑大奖，我们祷告神用这个奖来得着他的荣耀。九月的时候，我们的房子造型被发表在澳大利亚建筑学报上，澳大利亚的建筑师都看到了我们的造型。在那里，我们很高兴看到文章说，因着我们对耶稣基督的信仰，这所房子的造型被设计来表明神要救赎那些被拒绝的人。这篇文章发表以后，中国的建筑出版社也联系我们，我们看到的只是表明我们对建筑和福音看法的机会。令我们吃惊的是，这个专案最后的设计草案允许我们赞美神，因为其中包括了我们对基督的信仰和基督救赎工作的描述，并且把它当作我们建筑设计的基础。同一个礼拜，中国出版社确定了最终草案的时候，卡达也联系了我们，那是一个中东国家。卡达电视台联系我们，他们拍摄了我们的房子来采访我们。这个节目在中东的沙特阿拉伯、伊拉克、伊朗、巴基斯坦、叙利亚这些穆斯林国家都播放了出来。我们能够谈论福音讯息，就是破碎的人透过耶稣基督得到慈爱的复兴。耶稣基督热切的要恢复破坏的福音讯息。当采访者要求我们解释信仰时，我们几乎从座位上掉下来，真是出乎意料。我们能够反映出基督的工作，基督在我们里面活着，我们正在以建造这所房子的方式展现福音的本质，就是神救赎那些被拒绝的人。
蔡牧师，我要感谢你和你的妻子，感谢恩典长老教会在耶稣基督里的鼓励，这真的是令人欣慰的见证。
谢谢。这不是出于骄傲。神使用广播中的讯息鼓励那些世界上受到战争蹂躏而又抵挡福音的人群。况且你们大多数从来没有见过他们。这是如何发生的呢？因为神呼召了我，因为你们支持的金钱，因为你们有忠心的主日学老师教导下一代。当我传福音的时候，你们就接受了。因着你们的奉献、帮助、宣扬、祷告，你们希望把福音传开来。作为神的子民，你们尽可能的在工作场所活出不一样的生命。即使有不同的服侍方式，你们还是在各种差异中，作为基督的伟大身体而成为一体。每个人都很重要，都要见证基督的工作。我要为你赞美神，我祷告神继续在我们里面工作。我们相信，无论你是学生还是商人，无论你是教育家还是艺术家， 神说，你们要充满万有，我可以做比你想象还要多的事情。你们有人认为神不能使用商人，那我要推荐你阅读迈克尔林赛的著作《权力大厅的信仰》。他在书中说，只有商业世界接受新的观念，文化世界才会接纳他们。我的意思是，如果苹果公司不赞成同性恋，那我们的国家将会有多么不同啊。如果好比来公司不反对堕胎的限制或要求，请考虑一下我们的世界会有多大的不同。神正在使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作为护士或者医生，你向人们从伦理和道德的角度展示福音。作为父母或是祖父母，你们向下一代展示了在主面前活出诚实、美德和尊贵意味着什么。作为在婚姻中紧张而又挣扎的夫妻，你们向年轻人展示圣经所描述的婚姻是可行的。神救赎破碎的人，医治被拒绝的人，我们生命的每一部分都在传递神工作的荣耀和奇迹。你和我都需要问自己一个问题，你相信耶稣基督的复活吗？复活的主是永远活着的，主的灵就在这里，他住在你的里面，他也住在我的里面。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耶稣基督计划的一部分，直到基督充满万有。这就是神的计划，也是神对我的呼召，再也没有其他了。我们每一个人都被呼召活出我们的使命，所以在我被呼召的地方和你被呼召的地方，我们信实地参与教会的事工，直到基督的知识像海水一样的覆盖大地。神呼召你，说明你明白人生的目标。神的呼召是信实的，直到基督充满万有，直到所有地方都充满了基督的知识。因为每一个神的百姓都在做自己那部分的工作，为的是要荣耀基督。
主的恩典何等美好，主的恩典丰富奇妙，主的恩典大大小小，主的恩典不能忘掉。欢迎收听《无尽恩典》。听众朋友，想象一下，当我们把所有的一切都交托给耶稣的时候，会发生什么事情呢？这就是蔡伯恩牧师所说的，相同的呼召，不同的恩赐。您现在收听的是无尽恩典节目。如果您错过了以弗所书任何一个部分，欢迎您可以上我们良友电台的网站搜寻无尽恩典节目。好，牧师，在今天的信息里，你谈到了神给我们不同的恩赐，但如果我觉得没有做某些事情的能力和恩赐，我是否可以培养这些恩赐，使这些的恩赐像种子一样的发芽生长呢？
我想是可以的。我过去在这个问题上也很迷茫，但是答案是肯定的。这当然也是人们挣扎的问题。他们说，听着，我可没有款待客人的恩赐哦，所以我没有必要款待客人。
这是我想说的。
我不会传福音，所以我不想分享福音。这就是我们有时候感到困惑的地方。我们混淆了自己的个性，神的呼召还有神的命令。神呼召我们传福音，但有时候人们错误引用加拉太书保罗谈到的圣灵的果子。他们说，哦，那些是圣灵的果子，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我没有良善的果子，所以我不需要那么良善。实际上，这只是一种果子的九个面相。 圣灵的果子以九种特质表现出来，所以你并不是在九种果子中选一个，你被呼召拥有圣灵的果子。我有自己的性格、恩赐、背景，我有一些比别人做得更好的事情，我有传福音的恩赐，这就是我人生的方向。当然，我们所有的人都要听从主的命令，为福音做见证。
当然是这样的。
我没有某方面突出的恩赐，并不意味着我不需要接待客人，不意味着我不需要做一个和蔼的人，并不意味着我不需要分享福音。恩赐只是意味着我需要专注于哪一点。事实上，没有专注于圣灵果子的特定方面，并不意味着我不需要遵行神的命令，活出那些特质。强调生命中的某个重点，并不意味着不需要回应神其他方面的呼召。
哦，这是一个很好的解释。所以明天我要和坐在教堂边脾气暴躁的人谈一谈。
他们需要知道，圣灵的果子有九种特质，是不能选择的。
阿们。
眼睛打开，又是一天，会不会有重演？想要不再让自己讨厌，会设法去避免。内心的自我已开始叛变，我的理想也开始走远，忧伤和痛苦已泪流满面，闭上眼在我面前。声音来到我身边，把忧虑重担都放你里面，生命里的计划你从不淡言，带领前方有信心走向。求你听我声音来到我身边，把忧虑重担
朋友。如果您想了解更多这方面的主题，欢迎您可以上我们良友电台的网站下载收听我们的节目。在婚姻中，我们看到了相同的呼召，不同的恩赐，神希望我们尊重这些的不同。可是有太多的婚姻反映了夫妻的沮丧和不满，而不是爱与接纳。希望你能够从今天蔡牧师的信息里获得很大的启发。我是主持人芳华，欢迎您下次继续收听由蔡伯恩牧师所主讲的《无尽恩典》。在下次的节目中，我们要了解蜥蜴和种马的生活。这里是《无尽恩典》节目，愿神赐福保护您。我们下回再会。
祝恩典何等美好，比海深。